好了，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泽拉斯之声，我是主播高阳。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回顾了魔兽世界 PVE 的80年代，那么今天继续开启剧痛的艾泽拉斯之旅。为什么说是艾泽拉斯之旅呢？因为玩过当时85年代的玩家们应该都知道啊，85年代玩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艾泽拉斯大陆，看着被死亡之翼喷过的东部王国，看着被死亡之翼喷过的卡利姆多，心中不免啊有一些忧伤。与其说是忧伤，还不如说是沮丧呢。大灾变这个版本在 4.0 的版本当中啊，高难度的 Red 副本其实是吓尿了许多人的。不过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吓尿了许多的外国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服不负众望的又一次卡了审批，国服不负众望的又一次没有跟世界同步。其实国服灾变降临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被削弱过的一个版本啊， 4.0.3。但这一次削弱其实本身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削弱的力度有一点过于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封神干脆废了一个阶段，大到一个补丁过后满副本的 boss 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摇摇欲坠，一眼望去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在一个新的版本的第一个补丁就做如此大的调整，至少说明玩家的实际反应并不符合设计者原本的预期。说的再直白一点啊，就是这个版本的副本难度做得太高了。其实如果你是一路走来的60级的玩家的话，你会发现85级的团队副本应该是整个 PVE 线的一个巅峰，或者说是一个波峰。85级之前所有的副本难度是越来越高的，85级之后所有的副本难度又变得越来越亲民。85级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奇葩的版本啊，持续的时间短，让人广遭吐槽，难度却如此之高啊。其实到了大灾变为止啊， Red 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难的啊，战斗流程已经复杂到不要太过分的地步，折腾人的手段的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然后还在继续翻新，并且从未停止过翻新。然而广大的玩家经过了几年的历练，一个个都打磨得跟圣斗士一样，再眼花缭乱的招数面上几次也会有人豁然开朗的说，哎，不就是会叉叉叉的 OO 吗？然后众人恍然大悟，点头称是，再然后好像就没有什么然后了嘛。如果你实在实在是不明白这样的一个战斗流程也没有关系啊，切出来看看攻略就明白了嘛，毕竟网络时代是不存在秘密的。既然网络时代没有秘密，那么在打法上就很难有发挥的余地，所以 Red 的难度更多的是取决于容错性。Red 容错性变得越来越小，玩家需要在 Red 更加专注，同时呢也会变得更累，像巫妖王那样需要在长达30分钟内所有人全神贯注，任何时间不能有任何人犯任何错误，否则就前功尽弃的这样的一场战斗，无论在开荒还是 farm 都是相当折磨人的。但是再折磨人，那毕竟是整个资料片的官邸 boss 啊，毕竟是阿尔萨斯啊，是大名鼎鼎的巫妖王啊，天灾头领，半神之躯，三次战争的始作俑者和继承者，魔兽故事里最著名的英雄，这些足够构成充分理由让玩家们咬紧钢牙也要继续锐下去。 4.0 则是大灾变的第一个开胃菜，况且大灾，大家看看这个版本的 Red Boss 们，明明死了又莫名其妙复活过来的食人魔胖子，明明死了又莫名其妙复活过来的奈法哥哥，明明死了又莫名其妙复活过来的黑龙妹妹，明明死了又莫名其妙复活过来的龙母，还有漂浮在埃及领空那个来路不明的非法入境的印度阿三啊，这都是什么货色？你们之前见过吗？大 家常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对于大灾变来说，这样的一个开局确实没有什么太过于高明的地方嘛。玩家对于高难度副本的抵触情绪真的是出乎了暴雪的意料之外啊。其实对于玩家来说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刚刚经历了冰封王座的辉煌战役，即使当年蛋总也宅在疯人院休养多年，玩家更需要喘息之机嘛。偶尔号召别人干一次革命或许还能一呼百应，但是如果让玩家们天天干革命的话，最后唯一能干的就只有自己了吧。玩家或许的确具备挑战那个难度的实力，但游戏里找不到足够说服他们的理由，剧情上没有， Red 本身也没有， 4.0 似乎没有什么焕然一新的战斗模式能让人眼前一亮，关底 boss 更是让人眼前一黑。当一个玩家从60级到现在第三次站在死了都能继续升级的奥尼克西亚面前，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就算人家是黑龙也不带这么黑的吧。况且啊，国服或者说是亚洲服吧，在当时的那个版本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情况，大灾变的10人和25人团队进度的合并，然后共用掉落列表，这一个举动吧，也是极大的伤害了国服玩家，或者说是伤害了亚洲服玩家的感情。苦命的国服玩家们，马桶刷了10000年，又只玩到了半截的 WLK，在感觉上坚定地认为10人和25人的进度自古以来就是必然分割的两部分啊。虽然实际上直到 TBC 为止，10人和25人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副本，但毕竟 WLK 有个华丽的 4CD， 加上10人团冲进度，25人团打金团这样的一个安排吧，刚好是一个国服玩家们都很认可的啊，挺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无论如何，组织25个人参加 Red 要比组织10人更难，而且国服玩家们在 WLK 适应了这个设定，并且还感觉挺舒服的。大灾变的改动使玩家必须做出选择，金团还是工会团，亲友团还是工会团，成就团还是工会团，便当团还是工会团。不管怎么看吧，受伤的终归是工会团。一个个老牌工会在凄风惨雨中逝去，或是被迫把难以继为生的25人活动改成10人活动。若不是大灾变这个工会加入了等级和技能的话，我相信工会的存在感已经会被玩家们所忘记，60年代的工会团崇高的地位也在这个版本早已荡然无存啊。当然了，大灾变这样的一个版本也不是一无是处，大灾变的惨淡经营一直持续到了随机团的出现之后，我们也会去说啊，随机团应该算是大灾变为数不多的令玩家们拍手称赞的一个设定啊。虽然说很多真真正正的 Red 玩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赞的设定。不过真的也是想要去说啊，随机团队的成功真的也是很容易啊，让人抹杀暴雪在之前的成果的。暴雪在随机团出现之前的大灾变这个版本还是有成果的，比如说 4.1 的赞达拉双本的重置啊，比以前的那叉叉更加彻底，也更加亲民啊，而玩家们的反应也证明这样的重置绝非没有意义的。那些经典的 Red 副本也绝不该淹没在老玩家或者说是老副本老版本的记忆当中啊。而到了 4.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4.2 的这个版本出现了一个新的副本叫做火源啊，而这样的一个新的副本之前又出现了一个世界的任务叫做火焰之地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熔火前线啊，不是火焰之地，是熔火前线。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啊，纵观一下 4.2， 其实 4.2 火焰之地的或者说火源之地的制作诚意主要还是体现在副本的外面的啊，通过相位技术为玩家得到了一片随着任务进度层层推进的战线，能亲自见证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样一点一点改变周围的一切啊。这一次尝试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在于找到了一种更好的交代剧情烘托剧情的手法，而是这么做之后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从单机到网络。
故事你真的在听。
在吃了这么多年的共产主义大锅饭之后啊，玩家又重新拥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哪怕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这个进度属于你也等着你。相位技术运用其实并不是始于大灾变， WLK 的任务就有采用，不过这是把任务副本剧情日常结合的如此流畅自然。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些手段只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并没有办法雪中送炭。设计者们这番力气花出去，玩家却没有得到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啊。踏入副本，只见原生态的场地，似曾相识的怪物。当然啊，论战斗模式，其实在熔火平原的或者说火源的左右角和火鸟战的设定也算是称得上有趣和新颖啊。陆盔的战更是让不同的团队因为不同的配置会采用不同的打法去打，但是如果这么看来啊，其实火源还是不错的一个副本。但是可但是但可是，这个问题在于关底的最后一个 boss 啊，就是关底 boss 嘛，我们又看见了马桶，又见了死而不僵的老干部。那一刹那，你是不是感觉之前所有的暴雪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呢？其实在整个大灾变这个版本的前半段啊，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暴雪全心全意的表错情，玩家当然也理所应当的会错意。对于低等级地区不惜工本的重置啊，号称大灾变一半的精髓所在，节操有余但考虑不足。已经在魔兽世界混荡了7年的玩家中，有几个会想到理会这些小儿科？其实想到了，对大多数玩家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此时的魔兽已经不是05年副本战场二选一那么简单的，玩家上线有每日要打，有日常要做，有技能要冲，有宝石要切，有铭文要换，有天赋要试，玩家们太忙了。暴雪费尽心思的低等级任务真的没有多少人会去体验，副本呢又广遭诟病，还不是因为 boss 太眼熟。纵观大灾变一作，世界观的设定真的是大气磅礴啊，目光审判也是浮现千里，具体到 Red 相关的故事却一脸狗血，连着两个大 patch 的关底 boss 都是被扫起来的老熟人啊，这故事编得再圆玩家也得信呀。是啊，大罗斯长脚了，但那又怎样呢？如果在没有削弱前的熔火前线，不对，应该是熔火平原啊，不对啊，反正就是火源这个副本吧。火源这个副本在削弱前，有多少个团队能有幸见识 H 模式下那修长无毛的美腿呢？你不要忘了，在削弱之前，我们的拉格纳罗斯可是85级这个版本当中 H 难度排名第3的 boss 啊。没有记错的话，排名第一的不是死亡之翼，是死亡之翼的背脊。不过还好吧，暴雪比较擅长做那种在版本的最后出一个史诗级的 boss 啊，85级也不例外，在 4.3 还是算有一个不错的收尾的，因为死亡之翼的故事从上古延续至今也该有一个了结了。而巨龙之魂副本最具划时代的意义是从此开始有了随机团队啊。 当然啦，随机团队其实也是团队嘛，但随机团队好像又不太像是一个团队。你排了随机，你进去了，你坦，你奶，或者你是 DPS， 你活着，你死了 ，boss 倒了，灭团了，你死了，自然有人会扫你起来，然后你站起来接着打。有时你 DPS 垫底，这是没有任何处罚；有时你 DPS 第一，这时也不会有任何奖励。你只期待着 boss 倒下时，聊天栏里面会有额外的一个黄字信息。玩家一直身在一个团队当中，但团队好像跟玩家又没有任何关系。每个人都来去匆匆，即使再见也难有印象啊。战斗不会因哪个人的努力就变得轻松，队友也不会因任何人的理由变得更加努力。有人禁不住要问啊，随机团也算团队吗？团队没有指挥，团员没有交流，只是乱打一气就能过的 Red， 这还叫 Red 吗？可能在大灾变这个版本的随机团队里面啊，在进本之后，你唯一能和别人发生关系的事情应该就只剩下肉点了吧。可能有些玩家会说，随机团队没有肉点啊，是个人失去啊。在85年代，或者说是在随机团队的一个雏形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肉点的。那个年代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啊，是有随机金团的啊，非常简单，就是他会帮你揉一些东西。在同一个团队当中，在85年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设定了，就是在同一个团队当中，如果你参与了这场战斗的话，装备是可以相互交易的。所以说就有很多很多比较有商机的玩家们，他们会帮你去揉装备。而在当时揉一件装备其实还是蛮容易的，因为如果你是这个装备的专精天赋的话，你揉点的时候你是从100到200的，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装备的专精天赋的话，你揉点的话是从0到100的，也算是一个暴雪想要去让本专精的装备可以给本专精的一个玩家们的一个强制设定吧。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强制需求和强制贪婪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有好多好多的玩家们，就是一个治疗职业组上其他的治疗职业，然后去打啊，不管这个饰品出了之后你需不需要，你都要先揉，揉完之后你可以问团里的其他人要不要，要的话就可以交易嘛，当然前提是你揉到了。
Wanna know more, more, more about me? I'm the girl who's kicking the coke machine. I'm the one that's honking at you, 'cause I left late again.
不过，针对于刚才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随机团队算不算团队？乱打一气就能过的 Red， 到底叫不叫 Red？ 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所有的 Red 还有爱的玩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应该是严肃的啊！任何不加思索的回答都无异于是耍流氓嘛。这就像问一个游戏玩家什么是游戏一样，你能得到形形色色的答案，答案却不等于真相，因为知晓真相的唯有时间。在大灾变这个版本的前夕， Red 活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尽管原因很多，但难度过高这一条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难度本身不是问题，但繁琐和疲劳让部分玩家开始感觉到倦怠。60年代的玩家尚且可以比较傲娇的说啊， Red 比上班还累。到了大灾变，抱怨声已经开始变得消失，他们只是沉默着拒绝。没有错，大灾变的版本我们真的很累了。而暴雪在此时放出随机团队也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自60年代以来， Red 越来越难，各职业越来越趋于同步啊，或者说越来越变得一样起来。 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嘛。在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的 Red 战当中啊，更少的 Red 成员其实意味着更低的容错性，每个成员都不可或缺，每一次意外都难以补救。因为战斗是如此残酷，那些混迹人群的变熊跳舞助兴的啊，一脸坏笑给坦克绑亚麻绷带的，心有灵犀刷着堕落治疗的，卡拉赞丝帛无痕制造灭团的，乃至炸机勇者大闹腐化室的快乐往事被远远的抛在了60甚至于70年代啊，甚至于被岁月啊慢慢的所遗忘啊，但并未此被玩家们遗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数年来越来越高难度的或者说越来越高强度的 Red 活动之后，开始怀念他们肆意妄为悠闲自在的青春啊。谁说游戏的乐趣不能在设计者之外呢？毕竟在回首往事时，繁琐的战术、艰难的战斗最终会归于平淡，反而是那些胜利无关的蠢事和与成就无关的笑话闪烁着晶亮的微光。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啊，为什么说一脸坏笑给坦克绑亚麻绷带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如果不知道这个梗的话可以百度啊。还有说可能有些玩家不懂卡拉赞丝帛无痕制造灭团，这是一个什么鬼啊，这应该是一个术士的东西吧，就是只有术士才能做到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的术士有一个神一样的技能。其实当年的好多职业都有神一样的技能，比如说术士的献祭，比如说圣骑士的干涉。还有一个流传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猎人的假死，或者说猎人的误导宝宝射一箭然后假死。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对 Red 玩家们一直是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人们，还是不太愿意去接受随机团队这样的一个设定，不愿意承认嘛。但随机团队的巨大成功是不容置疑的证实，心有不甘嘛。玩家未必会选择最正确的，但一定会选择他们最需要的。休闲玩家们在欢呼魔兽凡人时代的到来，昔日的英雄们混迹人群已经难以分辨。不过无论如何啊，经历了大地的裂变，玩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艾泽拉斯的故土，以故人以及敌人狭路相逢，毫不留情将26个 boss 斩于马下。刚强的铁下巴作为大灾变的，应该是大灾变时期唯一令人难忘的一个 boss 吧，我们把他的脊背也算成了一个 boss。 这绝对不是因为给他捶背就有一次掉落，而是因为大下巴的这样的一个在群尸乍起的大灾变时代无愧于 boss 界的脊梁啊。当然啦，在之后的某一期节目当中，当我们回顾85年代的boss 的这样的一个难度排行榜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大灾变的背脊，或者说大灾变的脊背嘛。这个是国服和台服的翻译不太一样，一个是背脊，一个是脊背，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它很难。好啦，给大家带来关于85集的东西不是很多，因为85集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玩家们感觉到没有什么可讲的版本啊，也是被玩家们誉为是最烂的一个版本嘛。 不过也确实85集是在整个所有的版本当中存活时长最短的一个版本。下一次我们会来到90集看一看我们的潘达利亚之谜啊，大家拜拜。